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晨曦。今天是9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是为您这样安排的。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然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新闻时段之后，我们将带给您时事评论节目《不与中共为伍》。之后我们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在法轮功真相之后，我们带给您的是修炼故事，一个爱做梦女孩的奇特经历。之后是善恶一念间节目，大疫当前，打疫苗不是唯一的出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法轮功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接下来为您播报的是十分钟的新闻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78岁老太程志春又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信仰真善人，河北85岁张万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广东赵天华病情危急，3次申请保外就医被驳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今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程志春女士，曾多次被中共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7年，现在又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8年，程志春冤狱期满回家后，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经过学法练功很快好转。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从大法中受益，程志春开始给人寄真相信。2020年3月9号，程志春被四平市铁西区仁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由于疫情暂放回家。9月17号左右，公安方面下书告知程志春，他已被四平铁西检察院批捕，并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由于程志春连续遭到迫害，年纪又大，精神压力很大，身体当时已经非常虚弱，而且每次都被逼迫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导致程志春老人现在不能行走。自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吉林省女子监狱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之一，刚被劫持到这里的法轮功学员都要被强迫进行所谓的学习，就是看诽谤诬陷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光盘，如果法轮功学员不同意学习，就会被严管。严管就是坐非常矮小的小凳子，坐在上面身体就会往后倾，要坐得笔直，双腿双脚都要并拢，双手放在双腿上，双腿中间夹一张小纸片，不准掉下来，如果掉下来就会被警察利用的犯人呵斥推打。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3号得知，河北省唐山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万信被唐山市滦南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被勒索罚金1000元。中共法院荒唐地给一位信守真善忍的耄耋老人判刑并勒索钱财。张万信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曾多次被警察绑架。2019年8月，张万信老人在滦南县胡各庄集市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滦南县公安局。警察不断的恐吓、非法审讯和做笔录，直到晚上8点多，家属办理完所谓的取保候审手续，才把老人放出来。从这以后，张万信老人就不断地遭到中共不法人员的骚扰，给张万信和他的老伴儿以及子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伤害。2021年8月20号，滦南县法院、检察院及胡各庄派出所10几人把村委会布置成法庭的样子，在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张万信老人非法开庭，并威逼恐吓老人签字。张万信的女儿去村委会找父亲，才知道他们对父亲非法开庭这件事。他女儿大声说：你们对85岁的老人私自在大队开庭，这是开庭的地方吗？我要告你们，你们这是非法开庭。这伙公检法人员没有一个敢报姓名的，都灰溜溜地起身开车走了。法轮功学员在信仰被中共迫害、上告无门的情况下，利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讲真相、发资料，是在中共严酷的迫害下慈悲勇敢的表现。张万信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据明慧网报道，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法轮功学员赵天华先生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身体每况愈下，被送医治疗。家属先后三次申请保外就医，均被警方驳回，强行继续关押。2021年5月11号，博罗县元州镇派出所及国保警察数十人闯入赵天华的住所，将赵天华和他的妻子蔡女士绑架，非法抄家。近年来，赵天华请了几位老师到他家教自己的小孩和几个亲戚朋友的孩子学习传统文化。当天，在他家的彭老师、陈华良、王丽飞、练约光四位老师也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在关押了37天之后，彭老师、王丽飞和蔡女士被释放回家。警方已在赵天华家里搜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以及教小孩练功为由，将赵天华、陈华良、练约光三人继续非法关押在博罗看守所。这次绑架迫害案件的主要负责人是博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许瑞平、叶培金。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首尔天梯书店举办少儿法轮大法九天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7号到15号适逢暑假，韩国首尔天梯书店开办了少儿法轮大法九天班，一共有10名从幼儿园到小学年龄段的孩子参加。孩子们在学习班的第九天结束时开心地表示，虽然很难，但很有趣，并且还自豪地说，觉得自己变得更善良、更温柔了。来自高阳的9岁崔贤俊和8岁崔成俊兄弟俩随母亲一起参加了九天学习班。第一次接触练功的成俊说，盘腿很难，但奇怪的是，我下次还想盘腿，而且是无条件的想要做。贤俊和成俊的母亲韩志英女士说，因为给母亲治病，我以前曾偶然访问过一家韩医院，院长向我介绍了法轮功。通过阅读转法轮，我了解到法轮功的美好。他还表示，我想教我的两个孩子学习法轮功。正在这时听说了将要举办少儿九天班的消息，我非常开心，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参加了。今年12岁的周慧兰从4岁开始就和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大法。慧兰说，来到这里看着比我小7岁的小妹妹也在认真学练，感觉自己练功中困难的动作也能坚持住了。她接着说，这样做之后我在家里也可以做得更好。慧兰还表示，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即使和朋友发生矛盾，也能通过思考转法轮中师父的教导来纠正自己的缺点，感到法轮大法真的很好。11岁的朴俊松说，神奇的是，参加了九天班后，我为自己和母亲反抗作对的行为感到羞愧。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感觉声音比平时更丰富了。11岁的金红范表示，参加九天学习班收获很多。他说，通过练功，我比以前更能忍耐，我的身体也变得更加灵活，性格也更加冷静了。并说，最重要的是，我改掉了以前懒惰的习惯，变得更勤奋了。回家后，我也想要努力修炼。目前，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学习法轮大法的九天班也在各国举行，但以儿童为对象的九天学习班尚属首次。 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每月都会在首尔天梯书店举办。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315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是不与中共为伍。
请听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最近，中共强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压民办教育、节制资本等等，还提出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口号，马上让人联想到新一轮的掠夺开始了。震惊之余，很多人在思考，乱世之下，我们怎么才能保护自己？让我们来看看最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声明。8月21日，来自湖北红安的一位民办学校投资人胡春森在声明中说，本人从事教育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厌恶。当年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投资了一所民办学校，想解决湖北红安当地留守儿童的读书难问题。学校在建设初期，我和我的合伙人就经常被当地的一些贪官骚扰，我们不仅要请他们吃饭，还要去他们家送礼，不然的话，这些贪官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碍学校的建设。当然，凡是在中国投资做项目的人大概都懂这些潜规则，说白了也就是你必须跟共产党的贪官们有勾结，否则你的项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学校建成并招生后，起初一段时间运营的还算不错，随后就是当地教育部门、建设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官员经常打着访问的幌子来我们学校吃拿卡要。我的民办学校长期被他们这样折腾，另外还必须要设立党支部、校团委、党员活动中心等部门。这两年，学校还必须要搞党建，在各个角落贴满宣传共产党的洗脑标语、口号等，而且上级部门还经常要来检查。干这些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们为了让学校运营下去，也必须勉强这么做。前不久，中共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疯狂打压，我的民办学校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很多教师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不断骚扰，这个暑假他们不敢再给学生补课。教书育人自古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今天被中共祸害下的社会，教育培训行业变成了所谓的黑恶势力，几乎要跟黄赌毒画上等号了，这不得不说是人间的悲剧。可以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人类最大的毒瘤了，如果这个毒瘤继续生长，将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国内很多人被共产党长期洗脑，总是以为现在吃饱了穿暖了是受共产党所赐，其实人们之所以能吃饱穿暖，恰恰是因为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初年轻无知，被骗加入中共组织，现在感到十分后悔。本人决定从此退出中共邪党，并希望中共这个史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早日灭亡。再来看看来自山东的一位公安辅警的声明，他说，我在2018年就已经退出中共所有组织了，现在我想和政法系统的同行们说些话。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每年公安系统都会有好几百人死去，这是公布出来的，还有的没公布出来。从健康的角度说，每年死去的民警里面，较多的是由于身体状况去世， 其次是遭遇飞来横祸。从警种的角度说，各个警种都有，比如像禁毒、刑侦、交通管理、派出所，由于工作有风险、强度大而去世，还能说得过去。有的像国保、网络安全，死的人也不少，表面上看不太让人能够理解，因为这样的工作基本不用直接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比例比较大。近几年，公安的工资比其他机关都高出至少一倍，可这个工作是要冒着健康、生命危险来做的。我想说的是，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因激怒群众而保不齐自己的人身安全？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事后当替罪羊而被绳之以法？希望各位同仁能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再来听听烟台一位叫荣利的图书管理员在8月13日的声明。他说，今天我想借大纪元一角表达心声。荣利表示，因为家人曾经受过中共迫害，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后，已经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誓言不与其为伍作恶。然而，由于工作关系，在给人们办理图书借阅时，涉及到一些中共洗脑书籍，比如《小萝卜头》《红星照耀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虽然内心知道这些书籍都是给人们灌输欺骗洗脑的，想尽量回避借出此类书籍，但自己性格优柔寡断，有时又不知该如何拒绝，还是顺水推舟地把书借出去，过后内心纠结又痛悔，觉得在中共体制下，党文化的欺骗和控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即使看清了中共本质，但在这个体制下，想要完全摆脱协同中共作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此借大纪元一角，向曾经因自己的不勇敢而借给你们中共洗脑书籍看的生命，表示真诚的歉意。也希望你们能尽快看到《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退出中共组织，我们一同迎接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最后听听一位广东东莞打工妹万子怡8月16日发表的三退声明。万子怡说，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南农村的女生，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颓废，仍然喜欢学习。上学的时候，学校忽悠我们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说必须是学习成绩好的才有资格加入。于是我努力学习，后来便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觉得挺光荣的，并且我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样才算是好学生，他们也就放心了。去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读书，闲在家里时，我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感觉学校里讲的共产党有多好，是骗人的谎话。我父母非常勤劳，平时打工比别人努力多了，但是我们家里却一直都很穷。我回想上初中这些年，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标语，连教室的墙上都贴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次，班主任还让我们背这些内容，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样肤浅的几个字却能贴满整个乡村。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上历史课，老师就讲共产党当年抗日战争时有多厉害，还说国民党很坏。但后来我看过一些抗日战争的电影，几乎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部队在跟日军打，好像都是国民党在跟日军打。再后来，我来到东莞打工，发现身边人讲的事情跟我在学校里学的大多不一样。他们经常说政府不作为，还说贪官太多，而且还说这几年中共的反腐败都是假的，都是幌子，而权力斗争才是真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在学校里都是被严重洗脑了。 没想到我从小到大被共产党骗了这么多年。从今天起，我决定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并且今后也跟共产党决裂，不再跟任何党组织有瓜葛。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石磊的文章《不与中共为伍》。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 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感谢您的继续收听。生活在温哥华的何颖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她常常可以梦到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些梦甚至令她多年都难以忘怀。在今天的修炼故事里，主持人宋阳将给我们讲述何颖的故事。
何颖出生在中国，后来随父母移民到了加拿大，目前她和家人都住在温哥华。何颖小时候就和普通的孩子不太一样，觉得自己能变大变小。她通常在睡觉前躺在床上，一想自己要变大就变大了，一想自己要变小就变小了。这些感受让何颖觉得很好玩，但是呢，也有让他感觉不好的。比如他只要眼睛一闭，就感到所有的事物，包括桌子椅子都会动，家里挂的画中的山水和人物也在动，都是活的。这些都让小小的何颖感到害怕，他没有对父母说，因为他以为大家看到的都是一样的。除此之外，何颖还常常做一些奇特的梦，就像连续剧一样演绎着未来发生的一切。在何颖还是少女的时候，她就已经梦到了她未来的儿子长大后的情景。其中有一个梦对当时的何颖来说触动很大，那是何颖上高三的那一年，她的奶奶在5月份过世了。当天晚上何颖哭累了，就到旁边的房间睡觉去了。梦中何颖见到奶奶跟一个陌生女子说，你儿子不是好人，你叫你儿子不要招惹我的这个孙女。何颖当时并不理解奶奶说的话。几个月后的暑假，何颖高中大她一届的同学从美国回来了，大家一起玩，其中有一个男孩令何颖很动心。不久这个男孩通过别的同学告诉何颖说他喜欢何颖，这让正值花季的何颖欢喜不已。一天，何颖开心地和同学们一起到那个男孩家玩，一进门，何颖就看到男孩家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中，竟然是他梦中见到的那个和他奶奶说话的女人。而这个女人正是男孩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和何颖的奶奶是差不多时候过世的。看着男孩母亲的照片， 何影想起了梦中奶奶跟男孩的母亲说，不要让男孩招惹何影。可是那时候的何影，因为自己被心仪的这个男孩追求，已经开心得忘乎所以了，所以根本没把梦中奶奶的话当回事儿，不顾一切地和这个男孩交往起来。很快，暑假过去了，男孩要回美国读书了，何影恋恋不舍地送他回夏威夷。从此，何影就再也联系不上这个男孩了。何影很伤心，但是又不死心，还是想去找他，就给知道男孩情况的同学打电话。可是同学却告诉何影，你别傻了，你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呢？他这次回中国的时候，已经和一个台湾女孩有了孩子了。这个消息不亚于晴天霹雳。这时，何影才想起梦中奶奶讲的话，这让何影更清晰地认识到，另外空间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他知道了人的命运是安排好的。虽然何影能看到一些别的孩子看不到的东西，也能感知命运的存在，但是对于神佛是否存在，何影还是心存疑虑。何影家一直供着菩萨，而且在他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让他跟着一位阿姨到处去请菩萨。他一直问父母，到底神佛存不存在呀？而父母的回答只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于神佛的疑惑一直伴随着何影，直到他高三的时候，一次考试的前一天，何影头疼得厉害，没有办法准备考试，哭也不管用，父母也帮不上忙。后来他把心一横，管他能考出来还是考不出来，我得睡觉。当时何影家里有一个嵌在墙里的神龛，里面供着观世音菩萨。那天他拿了一条毯子铺在了神龛下面，靠着墙睡着了。梦中何影见到了观世音菩萨，菩萨长得真漂亮呀，一个人站在一朵厚厚的白云上，手里拿着个瓶子，瓶子里面有一根绿色的草。观音菩萨把那根草往出拿的时候，就开始说话了。何影没有看到观音菩萨的嘴动，但是确实有声音发出来，不过何影却无法说话。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观音菩萨用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的肩头往下一压，何影就动不了了。观音菩萨说了很长很长时间，何影觉得观音菩萨讲得真好，他想表示赞同，但是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就只能点头。这个异常清晰的梦境让何影真切地感受到观世音菩萨是存在的。何影那次的会考成绩并不理想，加上奶奶过世、男朋友分手等接连的打击，她的心情掉到了谷底。为了缓解情绪，何影向父亲提出要一架钢琴，没想到一向严厉的父亲竟然同意了，而且还给何影请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个基督徒，他曾经借了一本圣经给何影看，可是何影拿回家之后发现这本圣经里的故事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又都是很长的西方人的名字，再加上当时的何影头还是很疼，就觉得读起来太累了，不知道圣经到底要告诉人什么，就没有读下去。刚放下圣经没几天，妈妈又拿回一大本的佛经让何影看，何影连一段都没有看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佛经里的字很多都不认识。刚放下佛经，那位过去一直领着何影到处去请菩萨的阿姨给何影带来了一本法轮功的书，并告诉何影说他终于得到了真正的佛法。何影忙不迭地跟那位阿姨说，又是圣经又是佛经，我都看不懂，我不看。但是这位阿姨说这本书能看懂的，就把书留给了何影。不过阿姨走后，何影并没有去翻那本法轮功的书，但是他家里的小保姆却拿来看了，而且看完之后在保姆身上还发生了一些奇迹。一次， 保姆在烫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熨斗砸到手上，当时手就起泡了。保姆学法练功后水泡全退掉了。保姆跟何影说，大法真神奇。这激起了何影想要看看这本书的愿望。他想，保姆没什么文化都能看懂，那我应该也能看得懂。何影翻开书一看，确实并不难懂，而且他很认同书中所讲的真善忍的道理。何影兴冲冲地跑到爸爸的房间，很认真地对爸爸说，做好人是没错的。不久之后，何影的父亲5年前办的加拿大投资移民的申请获得了批准，一家人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紧张地办护照、出国、登陆，所以何影修炼法轮功的事就搁下了。1999年的圣诞节，何影一家到了温哥华。何影从来到加拿大后的第二年圣诞节开始，先是发现自己吸不进气，紧接着发现自己走路很累，很短的距离，如果中间没有扶的东西，就一定要靠着墙，而且能够听到走路的时候会伴有铁链声。这时的何影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因为只要一躺下，脚底下就往外冒冷气，这样他就不能平躺，只好在后背上垫个枕头。可是垫个枕头，气又吸不进去，越睡不着就越想上厕所，可是一躺下去，只要一两分钟，脚底下一圈就像扎了钉子一样不能着地，上厕所就只好爬过去。夜夜难眠使何影无法承受，而一开车却困得不行，最后何影只好吃安眠药。没想到安眠药吃下去并没有使他睡觉，反而是越吃越兴奋，而且何影感到莫名的害怕，总感觉有东西跟着他。2012年，何影带儿子回中国，那位之前介绍他学习法轮功的阿姨又来看何影。阿姨的一句“一人修炼，全家受益”，使何影突然间反应过来了。于是何影请求阿姨教他练法轮功。何影兴奋地回忆道：“第一套功法还没有教全，我这十几年吸不上气的问题，就像气球皮原来两张皮贴在一起，突然中间有气打进去了。”我一下子就能吸上气来了，我真想大喊，我能呼吸了。阿姨叮嘱何影回去后一定要找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何影回到加拿大，几经周折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何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可以保平安，也就是三退。回到家后，何影就上网做了三退。没几天，他就梦见两块乌云从自己的空间场飘走了，而且这样的梦何影连做了2天。到了第三天，何影在睡梦中就像小宝宝一样咯咯咯地把自己笑醒了。之后的一天晚上，何影梦见母亲在他对面跟他说，你又发青春痘了。何影回应母亲，我永葆青春。刚说完，何影就感觉左边一股热流从头顶一直通到脚底，非常舒服。而过去何影左边从肩胛骨开始感觉是堵死的，很不舒服。何影想，后面有人吗？一回头看到法轮大法的师父对他笑了笑就隐去了。一次何影去纽约参加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的前一天，他突然感觉到胃疼，想吐吐不出来，想大便也便不出来，一直到半夜12点的时候，他终于吐了出来，而且吐了很多，吐到最后吐出了一团像淋巴一样的肉块。何影说，自那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是可以吃饱的，我以前吃东西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饱。从此以后何影的胃就舒服了，过去人总是软软的，提不起劲儿来，总感觉人站不住，现在感觉人有力气了，而且能站得住了。如今何影修炼法轮功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回顾修炼前后的变化，何影说，过去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世上人人都活得那么苦那么累，等待的又是什么， 神佛真的存在吗？为什么存在？在哪里呢？人吃那么多苦，为的是什么呢？修炼之后，这些疑惑在心里全都有了明确的答案。而且何颖敢于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不再让自己陷入自责、自怜、怨恨、埋怨、妒忌等情绪中，对待身边的一切人与事时，渐渐地学会了冷静地去处理，用发自内心的善念为他人着想。听众朋友，这个爱做梦的女孩何颖的故事今天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晨曦。目前瘟疫还在肆虐，民众仍然生活在恐慌和恐惧中。然而近期各地出现的注射疫苗后的不良反应更加重了这种恐慌。那么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躲避这场瘟疫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台湾女士梁琼宇一家人的亲身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大陆目前有许多地方强制民众打疫苗，与此同时，一些民众打疫苗之后出现的不良反应，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消息都被严密封锁。不仅是媒体不报道，个人发的这类消息也被删除。民众生活在恐慌和恐惧中，打疫苗怕出现血栓或其他不良反应，不打疫苗又怕感染病毒。下面就给您讲一个台湾女士梁琼宇一家人的亲身经历。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除了疫苗，咱们还有更有效、更安全的防疫办法。梁琼宇的丈夫因为工作关系，身在国外一个疫情严重的地区。对琼宇告诉他的避疫良方，从最开始的排斥，到临危之际承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始终平安无恙。他的观念和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琼宇感慨地说，不管是身边80多岁的奶奶，还是远隔重洋的先生，都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而跟着受益。下面是琼宇和他的家人的亲身经历。8年前，24岁的琼瑜眼看姑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个性改变很大，内心有所触动，表示也想跟着学。姑姑就帮她报了名，琼瑜参加了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后，对大法很有好感。2020年2月，琼瑜跟着丈夫远赴国外，哪里知道到了才1个星期，那里的疫情就变得严峻失控，琼瑜便返回了台湾，和奶奶姑姑住在一起。丈夫每天下班之后，他们通过电话关心彼此的情况。几个月过去了，该国疫情每天感染确诊人数少则3000，多则过万， 平均人数总是在5000人以上。琼瑜说，那段时间总是非常的心慌不安，很想找个让心灵平静安稳的方法，于是想起了很有好感的法轮大法。到了8月份，琼瑜再一次上了9天班。他说，我是抱着尊敬的心来上9天班，从不迟到早退，认真学习。这次我很懂得珍惜了，是诚心诚意要来修炼了。这之后，琼瑜积极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和同修们交流心得，身体和精神有了意想不到的收益。修炼之前，琼瑜为便秘和经痛所苦，每月例假都要借助热敷袋缓解疼痛，严重的时候痛到眼前漆黑，一次麻烦同事紧急送医，还有2次连带着上吐下泻，有先生送医急诊。上完了9天班的第一个月，琼瑜仍然需要热敷，第二个月之后，严重的便秘和经痛便不翼而飞了。琼瑜83岁的奶奶受过伤，手臂伸不直，腰力就更差了，需要扶着墙或者是床沿才能慢慢蹲下，蹲下之后要想站起来就更困难。奶奶觉得自己年老体弱，没办法练功，琼瑜就给奶奶讲其他人学了大法之后身心获得巨大改善的实例，鼓励奶奶一起练功。奶奶说，哪有那么神奇的事？虽然半信半疑，但奶奶还是有些心动。2021年5月，奶奶开始跟着琼瑜学练功法。1个星期左右，琼瑜发现奶奶蹲着对饲养的兔子说话，随后竟然很轻松自如地站了起来。奶奶，琼瑜惊呼，你的腰跟手都好了呀。哦，被你发现了。奶奶满脸笑容又顽皮地回答，奶奶也开始每天学法练功了。理工科出身的丈夫倾向无神论的观念，眼见丈夫所在地的疫情总在严重中打转，琼瑜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能避瘟疫保平安。但是他不太搭理，摆出了不以为然的排斥态度。有一次，奶奶对着电话筒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吩咐孙女婿跟着念，先生便跟着奶奶念了9字真言。先生同宿舍的室友咳嗽很厉害，严重时咳到快要断气的感觉，将近1个月都没有好转，琼瑜的先生难免担心害怕。有一天刚下班，先生正在和琼瑜通电话，公司紧急通知他不要回宿舍，霎时犹如响雷轰顶。怎么？难道是我确诊了？要不怎么不让回宿舍呢？琼瑜安慰先生，别想那么多，你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好，我会念。琼瑜事后说，先生第一次这么快速肯定地答应，原先他很排斥，面临生死关头态度整个转变了。当天晚上主管告知是先生的室友确诊，2个人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宿舍，除了休假几乎24小时在一起相处， 所以先生也需要搬到别的地方居家隔离。之后每隔两个星期进行一次检疫，连续三次检测先生都是阴性反应。风险过后，得知先生即将返回台湾，琼瑜问他，回台湾后你要不要参加九天班多了解法轮功？好，我要参加九天班。琼瑜的先生上完九天班，也看了《转法轮》这本书，态度和观念都变了。琼瑜想以他和家人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面临瘟疫危机，请记得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身心静好，平安无恙。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